弟兄姊妹，下午好。感谢诗班深情美妙的歌声。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心弦被拨动，神的心弦也一定会拨动，因为他巴不得我们亲近他。我们先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我们本是尘土，你却抬举了我们。我们本是受造之物，你却对人情有独钟。人若是没有感恩之心，就是对神的轻慢。人若不尊重神，也不会得到神的尊重。神所看重的，我们也当看重，把神的优先当作我们的优先，才会有可能与神同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询问和认识，在您的心目中最珍爱的宝贝是什么，在您的心怀意念中占据最优先地位，超越其他一切考量 No.1 的大事是什么。愿神高贵的品格征服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神牺牲的大爱夺得我们的爱情，愿神无尽的怜悯和忍耐唤醒世人，挽回更多失丧的灵魂，将心中的感谢、赞美、敬拜、爱戴全都归给天上的父亲。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今天这个讲到的信息是叫做生命树，神与人的关系，三位一体，神的奥秘。开始之前我请原谅我问大家一个很俗套的问题。假设明天就是世界末日，天地将在顷刻间废去，化为乌有。此时此刻，你有最后的机会，拿你一切所有换取一样永生里的宝贝，请你好好的想一想，那个宝贝是什么。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神愿意倾其所有所要得着的宝贝是什么。如果你心中的宝贝和神的宝贝不太一样，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提供一些的思考和参照。两个月前，我们开始了《神的启示》这个系列的讲题，简略的介绍了《罗马书》1:19-20《神的启示》的定义，然后跟随神的引领，回到神启示的源头，在伊甸园中的两棵树下，我们听见神给亚当的第一个吩咐，吃，神主动邀请人进入与神的关系，不可吃，神也明确阐明这个关系的本质和属性。每一个关系都有既定的本质和属性，如果属性被破坏，关系就不再是关系。比如夫妻关系，它的本质是一个生死之约，属性是忠贞不渝。如果任何一方不忠，这个约就名存实亡，这个关系就毫无意义。神要与人建立的关系，它的本质和属性是有造物主与被造之物之间主从关系的本质和属性所决定的。在神永恒的字典中，只有唯一一种合理合法的存在形式，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探究的对象，值得我们花一些的时间来倾听、来认识、来与神共情。上一次还介绍了《神的启示》这个系列讲题的三个部分，希望大家能够常常记得从这三个方面来认识真理和思考问题。第一个方面，真理的知识，到底神要与人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建立和维护，对神、对人以及 对宇宙万物有什么影响和意义？神如果不告诉我们，我们就无从所知。神已经启示出来的真理，我们就应当认识和明白。第二个方面，认识这一位启示人的神，也就是神自己，包括神的永能 The eternal power of God 和神的神性 The divine nature of God， 都是我们上次啊讲到的。神无所不能，但是如果他不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神的国就无法建立，也不值得我们追求。神有神的主权，表达神想要与人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人也有人的自由，选择愿意还是不愿意。神从来不勉强任何人，神用启示让人知道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神用神能证明他的神性，神毫无保留地向人敞开心扉，神不要我们道听途说，神邀请我们每一个人在单独与他最近距离的相交中亲自认识他自己。今天信息的最后，我们将会进入神最私密的内室，一睹三位一体神的奥秘。第三个方面，认识真理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刚才大家在心中默想的宝贝，不知道与神心中的宝贝是不是同一个。我们每天奔走忙碌，所思所想所愿所求的与神的心怀意念目标旨意相差有多远，是与神渐行渐远，还是与神越走越近？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值得我们一边学习一边思考和反省。下一个，好。第一点，神与人的关系。在现今的时代里，人们都在忙碌些什么 ？AI， 不知大家是否也有同感？如今各行各业都在争先恐后、大张旗鼓地开发和利用人工智能系统，尽最大可能的让 AI 渗透进入人类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环节。如果你相信的是科学 ，AI 不次为人类科学技术巴别塔的塔尖上最璀璨的明珠。如果你追求的是知识、智慧和能力，AI 将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超越人类6000年全部知识、智慧和能力的总和。只要给 AI 接通电源，它将会不吃不喝，不分昼夜一直工作，以最低的成本、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效率，实现高强度、高精度、高智能的自动化模式，带给人类前所未有的生活便利和物质享受，不仅取代人类的体力，也将取代人类的脑力。凡是费时费力的工作都可以交给 AI， 人类只要轻轻动一下手指头，就可以坐享其成的日子已经近在眼前了。6000多年来，人类竭力追求的物质、利益、金钱、科学技术、知识、智慧、能力、效率等等，没有一样能够阻止罪恶的发生，恰恰相反，全都是罪恶的产物，是分别善恶树、知识树所结的果子。神造天地万物，天使人类，但是神没有造 AI 这样的智能机器，难道是神不可以吗？难道是神的智慧能力不如人吗？谁能够不承认，凡神造的，连最简单的一个细胞、一个分子、一滴水、一粒尘土，人类永远都造不出来。 而人造的再高级，在神的面前不过是班门弄斧，如同儿戏。六千多年来，人类一切的发明创造，在神的眼中不过是玩家家而已。神之所以没有造智能机器人，是因为神与人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追求的目标和对生命意义的诠释。知识、科学本源于神，智慧、能力神一样都不缺，效率、便利、舒服、享乐都不是神所要的。神看重的只有一样，就是神与人之间和睦合一、天长地久、相爱的关系。神的追求也只有一个，就是与人共享一个没有罪恶、和谐、美好、永恒的世界。在神的心目中，神与人的关系有为师为公两重重要的意义。首先，为师是神对人爱情的宣言。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并且赐给人自由意志，意义十分重大，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与人建立亲密永恒的关系，这个关系叫做爱情。神当然知道，没有自由意志就不会有背叛，但是没有自由意志也不会有爱情。真正的爱情必须是两厢情愿，为了爱情而忍受悖逆、承担痛苦，神无怨无悔，心甘情愿。在神所有的创造物中，神毫不掩饰他对人情有独钟。神造万事万物都是出于爱，但是爱与爱情是两个全然不同的概念。爱情是爱到一个地步，你想要娶她为妻，与她合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享利益与得失，生死与共，不分离。创世纪二章十八章，耶和华神对人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人独居不好，说的不仅仅是亚当，还有神自己。耶和华神想要有一个配偶，圣经这本书就是神主动写给人的表白信。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的独生子就是神给人的 proposal， 是神爱情的信。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亲手设立的婚姻和家庭，其实就是神对爱情的诠释和神与人之间爱情关系的模型。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羔羊的婚宴就是神与人爱情的结晶和在永恒里的联合。如果你从这个角度读圣经，一定会有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神对人独有情中的爱情，天地可见。神对这个爱情关系的投资和经营有日月为证。神在人被造之前，为人的到来做了全足全分的预备。从亚当诞生的第一个时刻，神没有浪费一分一秒，便全情投入，尽心竭力地经营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犯罪堕落，神费时费力地拯救人，而不是挥一挥衣袖把人一笔抹消重新来过。为什么？因为神要让人明白，建立关系与创造是两项截然不同的工程。 神创造的时候可以说有就有，命地就立，好像生命的诞生，时机成熟便一蹴而就。而建立爱情的关系，好比夫妻之道，乃是朝朝暮暮的相处，生死与共的约定。神预定了7000年的时间，加上三位一体神全部身心灵的投入，都是必须。神最终以羔羊的形象的样式娶人为妻，可见神的牺牲和付出到了何等可歌可泣的地步，足以撼动天地。为公乃是宇宙的核心，神对人的爱在旧约里仿佛含情脉脉的独白，到了新约，随着主耶稣的到来，不仅将神的爱情宣言大白于天下，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更是向魔鬼撒旦所代表的黑暗势力的公开宣战，让全天下都知道神与人的关系不是可有可无，可好可坏，可进可疏，也不仅仅是为了神和人，而是关系到宇宙万物的存在和发展。神所造的万事万物都互相关联，但是关系与关联有着本质的不同，正如爱情与爱的区别。神与人的关系乃是宇宙的核心，在这个核心关系之外的关系都属于关联，包括人与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神与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万事万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创世纪1:26，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天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毫无悬念，神与人休戚与共的生命关系是前提，在这个核心关系的基础之上，神才把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的权柄和职责和责任交托在亚当的手中。换句话说，关系是关联的基础，建立在这个核心关系基础之上，其他一切的关联才有美好的价值和真实的意义。这乃是神的家和神的国度运行的法则。神亲手设立的婚姻家庭就是对这个法则最直观的示范和说明。对一个家庭来说，夫妻关系是核心和基础，里面有神所设立的权柄和从生而来的托付。权柄指向次序，托付指向责任，而父母、儿女、亲朋好友、同事同学以及家庭生活中的家居环境、社交娱乐等等，这些人事物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核心关系基础之上的互相关联，是权柄必须维护的次序和托付必须承担的责任。只有在核心正确、根基稳固的基础上，家庭的运作、生活品质才体现出有序、美好、积极、充实、和平、繁荣的美景。夫妻关系不和、紧张对立，家庭里满了争吵和怨恨、痛苦和不安，相关一切的人事物也都被笼罩在阴影之下，生活黯然失色，生命失去意义。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在学校上 ESL 课程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作为一个向新移民介绍美国社会基本价值观的窗口，讲到美国 Nuclear Family 核心家庭的组成是夫妻加上他们的孩子，完全没有第三代同堂、四代同堂这样的说法和概念，让我非常的震撼，印象十分深刻，也带给我很多的思考和反省。 因为在我的成长过程背景是三代同堂，奶奶操劳一日三餐，里里外外大事小事都是奶奶当家做主。我父母很年轻结婚，他们负责上班挣工资，留下一些私房钱，其余的都作为生活费上交给奶奶。一辈子不会做饭做菜，不曾下过厨房，直到奶奶去世，他们才不得不从零开始学起。奶奶的能干和强势都是有目共睹，并且带有严重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在这种家庭环境里长大，我觉得不管是与奶奶还是与父母都非常疏远，感觉和奶奶之间隔着父母，与父母之间隔着奶奶。从小长大，我的心灵和情感正如我的名字一样，一夜抚平，没有着落，没有依附，没有可以停留的港湾。一家人在共同的经营中过日子，几乎很少有感情的表达。加上我极端内向的个性，从小长大一直觉得里面和外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里面极度的压抑和痛苦，外面异常的安静羞怯沉默寡言，内心充满了迷惘嫉妒忧虑害怕，无数的叹息和眼泪，思虑重重不知所措。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原生家庭中许多根深蒂固的问题，太多无法弥补的缺憾，无不归结于家庭核心关系严重扭曲的结果，也对我个人的婚姻家庭造成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我父母都是家中的老大，他们的弟妹也就是我的小姨小舅小叔，后来成婚的时候就赶上计划生育，所以紧接下来独生子女的一代，他们家庭核心的天平又严重倾斜到另外一边。父母为了儿女啊疲于奔命，并且按照我的观察，现在身在美国的中国家庭很多仍然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束缚，与美国家庭重视夫妻关系的概念形成鲜明对比。美国人对家庭核心的认知来自于圣经，人长大之后就应当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按照神的设计和规定，婚姻关系是家庭的核心和基础，而婚姻和家庭的和睦安康是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基础。人类在婚姻和家庭的关系中一切的经历，恩恩怨怨爱恨情仇，又都是神用来教导我们属灵真理的方法和途径，就是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明白神与人的关系作为宇宙万物核心的重要性。现实生活中，人类婚姻、家庭、社会、国家、民族各种关系的扭曲变形所造成的悲剧和伤害，归根结底都来自于人与神之间关系被破坏。人生而为人，没有一个人不在婚姻和家庭的关系当中，因此应该没有人不懂得神与人关系的道理。神用人日常生活的经历把这个道理无声无息 如水滴石穿般，深深地镌刻在每一个人的心板上、骨子里，明明可知，叫人无可推诿。我们原生家庭中的伤害和遗憾，可能永远都无法弥补，但是我们个人的婚姻与神的关系，只要还有时间还有机会，我们就应当靠着真理，效法主耶稣的榜样，以舍弃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维护，来成全，才符合神的心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主里，妻子按照神的命令顺服丈夫，就是教会顺服基督。丈夫对妻子的爱离不开十字架上的舍己。在基督里，我们顺服神的心意，经营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互为肢体，就是在经营我们与神的关系，构筑我们与神的爱情。舍己就是爱神，爱神才能舍己。神之所以成全我们的，也成全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和爱情，这就是神的美意。神与人的关系重要到一个地步，它决定了宇宙的存留。旧天旧地为什么废去？因为神与人之间和睦的关系被破坏了。新天新地凭什么永存？因为神花7000年的时间，全部身心灵的投入，与信神爱神的人建立的生命永恒的关系，将作为一个新的宇宙的核心。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新天新地将永远建立，永不改变，永不动摇。这个永恒的性质，就是由神与人关系的本质和属性决定的。可见，认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关系的本质和属性，意义十分重大，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认识和学习的重点。神是讲故事的高手，想象一下，如果你是神，要把从亘古到永远一切的奥秘，用最简洁的言语向一个3岁的孩子娓娓道来，你将如何开口？或者如果让你写一本中等厚度的圣经，把天地万物的来龙去脉，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其中一切的真理都记载下来，说得清楚明白，你将从哪里下笔？上次我们介绍了神的一个叙事方法，两棵树，简洁明了，却深如洋海。我们对吃与不可吃这两个功课初步的思考和理解，不过才触及到两棵树启示的一点点皮毛而已。今天我再介绍一个在新约圣经中与两棵树相类似的一个奇妙短语，也只有两个英文字，便把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关系的本质和属性表达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并且也把神创造的思想、拯救的计划、永恒的旨意全部都囊括在其中了。这两个字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in Christ， 在基督里。两棵树 two trees 与在基督里 in Christ，是新旧约两个不同的叙事方法，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表达我的理解。如果说两棵树是一幅二维的平面图形，但是里面隐藏着三维的信息，那么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成就了救赎大功，死里复活，升天被搞回大祭司，走了这么一招之后，就把旧约里隐藏的新约里的信息有血有肉的具体化、立体化的活出来了。 以前是隐藏的奥秘，如今在基督里都显明了。圣经里提到属神的奥秘，其实不是神要故意隐瞒不告诉人，而是神这位养育儿女的天父，按照人的程度和需要，一步一步渐进渐深的引领。旧约里指向基督的预言，旧约时代的人是无法明白的，因为超越了人的认知和理解，所以是奥秘。但是当主耶稣来了之后，这些奥秘就都显明了。在基督里，哪些奥秘被启示显明了呢？我粗略列举以下几点。生命树就是讲到神自己作为赐生命的源头，生命树的果子就是神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显然生命树里包含着三位一体的信息，生命树的性质其实就是三位一体。今天信息的最后，我们将一睹三位一体神的分裁和神的奥秘。神与人的关系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之外，人与神只有关联没有关系。吃的功课就是住在基督里，神邀请我们住在基督里，不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也不是隔三差五爱吃不吃，而是一日三餐一生之久，与神建立亲密永恒生命的连接。不可吃的命令未能阻止人叛逆的脚步，但是在基督里，十字架将成就人与神之间永远的和睦和牢不可破的合一等等。可见两棵树 two trees 与在基督里 in Christ 新旧约两个不同的叙事方法，讲的是同一个启示，相辅相成，同归于一。下面的时间我们就通过在基督里这个具体化有血有肉的立体画面，来深入思考神与人关系的本质和属性。这个宇宙核心关系与神创造的思想拯救计划的关联，我们会首先来看旧约的核心，然后再看新约的核心。旧天旧地注定灭亡，因为旧造的核心是在亚当里。按照神的设计，宇宙原本是一个互相依存、彼此成就、生命循环往复的向前发展，同时又有次序、有秩序，各从其类、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的一个完整的、统一的生命体。随着科技的发展，科学家们不断地发现并且整合出揭示宇宙运行规律的数学公式、物理定律、能量转换法则等等，就是告诉我们，不管是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不仅存在次序和秩序，而且是非常严格的次序和秩序。因为只要打破一次，公式就不再是公式，定律就不再是定律，必须严谨和严格到这样的地步，系统才能够正常的运作，在其上的建造和发展才有长久的价值和意义。从人类社会中，在人类社会中，从小家到国家，从政治到经济，从科学到信仰，权柄和次序无处不在。全体美国人刚刚举倾国之力，通过选举的方式把一个人送上白宫椭圆办公室的总统宝座，为的是什么？权柄和次序。只有权柄才能带来公义，只有次序才能带来美好， 是人心共同的呼救和天地共振的真理。只不过现实与真理相距太远，不管谁做总统，公益和美好在今生里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在现存的天地间永远都无法企及。因为人类被造之初，美好就已经被打破了。有一次徐弟兄讲到提到 cosmos 这个字，我还记得他的解释是与神为仇的人类系统。 cosmos 是一个希腊字，在新约圣经中出现过187次，其中186次英文都翻译为 world， 中文翻译为世界、世上、世人等等，讲的就是这个悖逆、犯罪、堕落、与神为敌、与神为仇的世界的现状。 cosmos 这个字它的原意是 universe、 order、 harmony，就是告诉我们神所创造的宇宙原本是一个有序的美好的系统。 cosmetic 化妆品、美容，这个字大家都很熟悉，它的字根就是来自于 cos 这个字。 beauty comes from order， 美好来自于次序。创世纪第一章，万事万物受造之初都是有次序、有秩序的，按照神的设计，各从其类，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以每一天的创造之后，神都会说是好的。创世纪第一章里一共讲了7次各从其类，也讲了7次神看为是好的，是甚好的。但是好景不长，亚当夏娃吃了神吩咐不可吃的果子。创世纪3:17，神对亚当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从那个时刻起，神所设立的次序和秩序就被破坏了。也是从那一个时刻起，美好逐渐变成了无序和混乱，祝福变成了死亡和诅咒。可见从有序到无序，从祝福到诅咒，从生命到死亡，从永恒到短暂，根本原因来自于神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大家应该都有过买了坏水果的经验，买回家的苹果、梨子、橙子外面看起来光鲜亮丽、完好无缺，打开才知道里面的核早已坏了，变烂、腐烂、变质，或者被虫蛀了，整个水果都不能吃，只能丢掉。这颗果子可能刚刚成型的时候，虫子就进去住在里面，胎里就带着病虫害。果子还是会继续长大，甚至成熟，但是作为人类的食物毫无价值，注定了被丢弃的命运。亚当夏娃悖逆神，破坏的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宇宙的核心，绝对的主权和次序遭到破坏，永恒的属性被改变，也就成从根本上动摇了宇宙间一切 law and order 法律和次序的基础，包括物质的和属灵的。正如同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果子，从里向外完全彻底的腐烂和败坏，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终将走向毁灭的结局。从亚当夏娃吃禁果到6000年后的今天，人类社会已经病入膏肓了，败相早就显露无遗。按照圣经的预言，被丢进火湖里的日子就近在眼前了。神 造万物，各从其类，各安其时，吃与不吃的吩咐，夫妻关系的设立，构成了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基本法则。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和基本常识，没有这些就没有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也没有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这些常识和法则就如同吃饭和呼吸一样，原本根本不需要特别的说明，神通过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如水滴石穿般深深镌刻在人的心板上。人身体里每一个细胞中每一条基因上都有神律法的信息，但是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竟然腐败堕落到一个地步，连最起码的人之为人的常识都丧失了。川普总统上任第一天颁布的行政律法之一，行政法令之一，就是在国家宪法的层面上认定人的性别只有男和女。他说他做的很多决定不是别的，就是恢复常识， resume common sense。 恢复常识其实就是回归神。人类与神渐行渐远，到如今人性已经扭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果子已经从内向外完全彻底腐烂发臭，流汁流脓了。人类文明6000年的历史上，没有什么比国家立法恢复男女性别的定义，禁止生性生理男性进入女生卫生间更加荒谬更加可悲的事情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的时代就是从神造天地以来属灵至暗至深的时刻。500年前的宗教改革曾经打破了罗马天主教1000多年对真理的歪曲，废除了赎罪券，恢复了因信称义的真理。真理的光芒终于刺透了千年重重的黑暗，照亮这个饱受蹂躏的大地。圣经不再只是属于少数圣品阶级、特权阶级，而是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广传世界的各个角落，滋润人类干渴已久的心田。从那个时候便开启了一个属灵的大复兴，造就了多少属神的儿女。100多年前圣徒们写的属灵的诗歌传唱至今，许多属灵的奖章书籍充满了属天的亮光，天的门都开了，神的灵倾倒下来，神的道可以讲得很深，在人的心里可以走得很远。但是100年后的今天，乌云再一次笼罩了大地，并且黑暗的程度前所未有，黑白颠倒，真假难辨，是非不分，神的儿女普遍停留在属地的阶段，难以长进。黎明前自生自暗的自己的黑暗，讲的就是现今的这个时代。罗马书1:20-22，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使徒保罗给出启示的定义之后，紧接着的话就是对当今时代最真实的写照。物质极大的丰富，科技高度的发达，然而人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今天人类竟然愚妄虚妄愚拙到一个地步，对 AI 背后巨大的危险和网络，深不可测的黑暗和罪恶，掩面不看，自掘坟墓，朝着万劫不复的深渊加速狂奔。总而言之，一句话， Cosmos 所描述的就是现实的世界，分别善恶知识树所结的果子，一个腐朽败坏的系统，一个悖逆和毁坏的故事，一个原本有序的美好的创造因为核心关系的损害和破坏，变成与神为仇与神为敌的性质，在混乱无序的状态中一步一步走向自我毁灭的结局。新天新地永远长存，因为新造的核心是在基督里。启示录21:1，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哥林多前书15:20，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新天新地里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好的，应有尽有，唯一缺少一样，也是最重要的一样，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直接出生在永生里，所有永生里的人都是从今生移民进入永生的，所有新天新地里的人都是从旧天旧地火的审判中走出来的，没有一个例外，包括作为人子的主耶稣。耶稣是神儿子在肉身里的名字，人子开始与今生，主耶稣就是今生和永生，旧天旧地和新天新地之间唯一的道路和桥梁。所有能够移民到新天新地里的人，就是神在时间里，在今生里，在基督里工作所结的果子。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神在基督里的工作就可以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这个工作所结的果子就是新天新地新造的核心。首先，基督耶稣是生命，耶稣指向今生，基督指向永生，今生与永生是两个不同的生命阶段，今生属地，永生属天，属地和属天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性质。圣经告诉我们，属地的要先来，然后才是属天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成功了从属地到属天生命的质变，从今生到永生的跨越，这个属天永恒的生命就是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重生的生命。耶稣基督是道路，主耶稣从天到地又从地到天，主耶稣是开路的先锋，也是救恩的元帅，他的使命就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中去。圣经让我们看见神的三个不同的创造，创世纪开篇，旧天旧地是一个物质的创造，启示录结束，新天新地是另一个物质的创造，中间还有一个在基督里属灵的创造，基督就是那个肉眼看不见的诺亚方舟，把在基督里的人从旧天旧地带出来， 带进新天新地，实现从今生到永生的移民。耶稣基督是真理，什么真理？不是所有今生里的人都能够进入永生，只有对在基督、对基督和在基督里的人来说，永恒才有真实美好的意义。启示录20:11，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的人，无论大小，都坐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卷案、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他就被扔在火湖。说到这里，我想插一句话，因为我们周五的查经刚好查到启示录20前面的1-10。我没有想到的是，弟兄姊妹竟然不知道也不相信，在千年国度之前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之人都在那头一次的复活中有份。启示录20:6说，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的身上没有权柄。请弟兄姊妹思想一下，如果我们也要等到千年过后，与所有不信主的人一起复活，接受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那么信主和不信主还有什么区别呢？主耶稣的宝血在我们的身上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所以让我们看到，学习启示录真的非常重要。复活和审判，其实这些都是基要真理。好，回到这一段的经文，他说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其实就是在基督里的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将与旧天旧地一起被扔进火湖里，化为灰烬。当旧照在神烈怒大火的审判中被焚烧尽尽，灰飞烟灭的那一刻，神与人共同孕育了7000年爱的结晶，将如疯狂涅槃般浴火重生，腾空而起，冲破今生世界属地罪恶死亡一切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荣耀自由的荣耀，翱翔在永生里。这个爱情的结晶不是别的，就是基督和在基督里的人，经过圣灵与火的洗礼，诞生了一个新的宇宙的核心。新天新地里，万事万物都将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建造和运行，作为神的国长治久安的根基和永远长存的保证。最后，我们就一起来认识宇宙核心的本质和属性。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神永恒的字典中，只有一种合理合法的存在方式，就是头与基与身体的合一。这个不是比喻，而是圣经对神与人的关系最简洁、清楚、清晰、严谨、严格、完整、准确的定义，不需要多一个字，也不能少一个字。在这个定义中，不仅神与人合一，人与人合一，万事万物 也都因此而有了他们正确的坐标和定位。神与人关系的本质就是基督和基督的身体，神与人关系的属性就是在基督里头与身体的合一。基督是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不是地上一个实体的建筑物，而是属灵的概念，是真实在基督里靠着圣灵连接在一起，互为肢体的一群人。头与身体的组成关系就是对主权和次序的定义，头与身体的合一决定了新天新地永恒的属性。在永恒里不会有人在这个关系之外存在，因为在基督里做基督的身体是唯一可以永远杜绝罪恶的净土。创世纪二章十八到二十四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人独居不好，神指着亚当说的这句话，其实是神发自肺腑的内心告白。神本可以独自为神，因为他是自由拥有全能全智全分的神，但是他选择要造一个夏娃的角色，做他自己的帮手。正如夏娃是亚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教会也是基督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兵丁用枪扎他的肋旁，有血与水流出来。教会就是从十字架上主耶稣的肋旁诞生的。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三十二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创世之初，神所设立的夫妻关系，就是对基督和教会关系的预表，清楚地说明了神与人关系的本质和属性。丈夫之所以是妻子的头，根本原因是神设立了基督为教会的头。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神也设立基督为万有之首，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与基督一同掌权作王，写在神永恒的旨意里。基督和基督的身体就是新的宇宙的核心，作为新天新地里万事万物在上面运行和运作的基础。神心目中最伟大、最崇高、最重要、最珍爱的这一个宝贝，真理简单到一个地步，就好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根本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说明。没有任何宗教、派别、个人、团体能够对头与身体的关系有不同版本的解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不管信主还是不信主，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能够对神说，我不懂头与身体的道理。头与身体的次序必须是绝对的主权和绝对的圣服，头与身体的连接不能有片刻的分离。如果身体离开头，自作主张，自行其死，哪怕只有一分一秒，身体就成了尸体，生命顷刻化为死亡，天堂瞬间变为地狱。现今这个世界上之所以没有完美的婚姻和家庭，不是因为没有次序，而是因为不是绝对。 必须绝对才能除去罪恶，才有美好和永恒。头与丝身体之间一丝一毫的相违，罪就住在那个缝隙之中。只要有一个 speck 的罪存在，旧天旧地的诅咒就永远不会过去，新天新地的美景也永远不会到来。神用7000年的时间讲述这个最直白的真理，根本不是因为道理难懂，而是因为现实太残酷。 Surely die 是神对亚当的警告， Must die 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亲身的示范，必须以付出生命为代价，谁能做得到呢？神当然知道，在天地之间没有什么比较一个人舍己更难的事了，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除去罪恶、战争、灾害、痛苦、眼泪、疾病、死亡、诅咒。无论如何，神也绝不会动摇他将娶人为妻的心意。神定义要让我们知道，头与身体的关系不是一个数学公式，不是一个守恒定律，也不是一个冷冰冰、残酷、无情的真理。顺服就上天堂，悖逆就下地狱。作为宇宙永恒的核心，这些因素都是必须，但不是根本。根本是这一位以德服人、自取羔羊的形象，让真理和爱都永驻的神。好，还有最后几分钟，我们就一起来惊鸿一瞥三位一体神的奥秘。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是蜻蜓点水，作为对今天信息的总结，以后有机会再展开讨论。三位一体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亲口向门徒揭示的关于神最大的奥秘。三位一体神的三个位格，也正是神在神与人的关系中向人一一显明出来的。三位就是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英文就是 three persons。第一个要点，这三个位格的意思就是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自由意志。这三节经文我想请大家帮我读一下，只要读中文就可以了，好吗？约翰福音6:38，约翰福音5:30，马太福音26:39，好，谢谢大家。主耶稣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I do not seek my own will， 我不要按自己的意思行， not to do my own will， 不要照我的意思， not as I will。 言下之意就是主耶稣有主耶稣自己的意思，圣灵也有圣灵自己的意思，圣父、圣子、圣灵每一个 person 都有他们各自的主观意志。意志 will 就是 free will， will 一定是主观的、独立的、自由的，否则意志就不再是意志。第二个要点，既然有三位独立自主的意志，那么到底是一位神还是三位神？也请大家帮我读一下这三节经文。林前8:6，提摩太前书2:5。哥林多前书11:3。好，谢谢大家。 圣经明确的宣告，只有一位神，就是圣父。神是基督的头，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关系是由绝对的主权和绝对的顺服所构成的头与身体主从关系的合一。绝对的意思就是100%。主耶稣一丝一毫的不顺服，就是对神主权的冒犯和对头与身体关系全盘的否定。主耶稣一次在父的旨意之外单独做主，独立行事， Trinity 就不再是 Trinity。 这个足以灭绝一切黑暗势力，斩断一切罪恶根源的真理。他的神圣伟大之处，也是他对世界和肉体无比残酷的一面，而神的可敬和可畏也就在于此。神不是只用真理来要求人，而是让我们看见十字架乃是三位一体神的自己里面最核心的因素。用使徒保罗的话来说，好塞住个人的口， That every mouth may be stopped。 没有谁比主耶稣更知道舍己到底有多难。如果你问主耶稣他怎么能够做到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主耶稣会告诉你，天上人间，今生永生，没有什么比与天父的生命连接，与主耶稣与天父的旨意联合更加神圣，更加美好，更加荣耀的所事和所在。因为对父亲深深的爱，所以他甘愿舍命，甘愿成全天父的旨意。神儿子从天到地，从地到天，终极的使命只有一个，就是把三位一体神的奥秘启示给我们，把荣耀的十字架悬挂在天地之间，把头与身体合一的关系展示给世人和天使看，并且也把人按照同一个原则带进到与神的合一当中去。这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呼召。如果我们觉得舍己太难，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情不够切，爱还不够深。但愿神自我牺牲的大爱激励我们。主耶稣升天前留给门徒最后的祷告，道出了三位一体神想要与人合一共同的心愿和呼声。神对人情有独钟的爱，毫无保留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最后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主耶稣最后的这个合一的祷告，约翰福音17:20-26。好，谢谢大家，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结束今天的信息。阿爸天父，您对人的爱有目共睹，您对人的付出足以撼动天地。天地万物的主，至高伟大的神，竟然要与尘土中出来的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一体，这是何等的意念，何等的抬举。神啊，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也愿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宇宙核心的本质 基督与基督的身体，溯本求源，只有一个字 Trinity， 三位一体，神的自己。这就是永恒的呼唤，最伟大的爱来自于最伟大的牺牲，成就最伟大的合一。三位一体何等可敬，何等可畏。神的道不是空空的话语，而是身体力行。天地都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你的国也必建立，爱你的人也必与主一同进到荣耀里，见证何为天长地久、忠贞不渝的爱情。使徒约翰说，这爱的命令并不难守，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愿您的大爱激励我们，愿您的爱情夺我们的心，一同效法主耶稣的榜样，尊神为头， 尊主为大，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成就神永恒的旨意，就是成全我们自己。与主一同得荣耀，本是天父最大最美的心意。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感谢、赞美、敬拜、爱戴全都归给神，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谢谢。